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后两点听众朋友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爱你哦。
亲爱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哦。
已经有两三个礼拜没有在礼拜二出现了。
对
上一次也有听众朋友在问嘛，
突然出现，听众朋友会不会吓一跳？
对，难道这个老师一边发这个帮你治疗，你一边打电话？
不是，老师今天要晚到，所以可能是四五点钟以后才会到，所以呢，我就认为说是临时通知的，
对，
刚刚才通知才知道，所以我就认为说那我没关系，我就来上线啊，好几个礼拜没有在礼拜二跟听众朋友对话，所以我来不及来到现场，所以听众朋友多多原谅。哎呀，好开心哦。
对呀、秋华的声音陪伴我们。
有你真好，你看你的声音自从进到午后两点来之后，你看午后两点就有机会让你单独跟飞两单独坐，
是，
一年
都还这种机会还不多呢，所以呢，你真的很棒，而且表现非常好，
谢谢，
所以我就很放心。
谢谢各位听众的包容。
没有没有，你很好，表现得很好，毕竟是选过这个环球世界的小姐，
做世面的
对，见过世面，
见过大场面，是不是？
对，所以被打如流，真好啊，真好。好，听众朋友，原谅我，我用连线哈、来不及哈、所以我用连线的，只要有机会，我绝对不放弃。哎呀，很开心，今天心情特别好。我不知道哪一条筋对耶，这难道是真的是？你看我是跟股票谈恋爱的人，
是，
我真的没骗你，今天卖掉这些股票，至少都是抱了半年跟八个月左右了，都是在去年年底买的，既然今天我把它卖掉四档股票，不知道，总觉得一直在那盘，然后呢，我就有点担心，担心如果真的美国已经通知我们的税是怎么是要多高，会不会往下跌，跌得很惨，所以我就不敢留，我就心里想我还是赶快把钱拿回来，然后呢赶快还掉我一些贷款，
是
让我心里呢负担减轻一点。
所以你是一开始就卖？
一开始就卖、今天一大早起来我就说挂多少挂多少挂多少卖、结果没想到、我卖不到多久啊，竟然往下跌，
而且是跳水的、
哎呀，真的，我今天真的心情没办法，这种感觉我从来没有过。
对啊，快十点的时候嘛，好像就是讲到那个关税的事情嘛。
对，然后我就跑去睡觉了。你知道吧？结果没想到都卖掉。我画的都全部卖掉，只有一个，另外有一个。这个已经赔蛮多的，然后呢，卖我挂了十张要卖，结果呢只卖了四张，剩六张，没有卖，只有那个，其他结果呢还好，他已经是到了没有在严重下跌的状况，
是，
所以这六张没有，就以其他四档全部卖掉，我真的好开心哦，哇，开心到不行，这个是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感觉，
对。
就是卖掉然后它大跌，这种感觉没有。好开心好开心，听众朋友，谢谢谢谢。好听众朋友，我真的是开心的事情真多。听众朋友，
秋华姐的声音好雀跃，
有没有觉得我有点像疯子？
不会，开心的事情就是这样，
就像小朋友很开心就是这样子。
一开心我就会那种情不自禁的那种感觉，要把喜悦 分享给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不管喜怒哀乐。所以听众朋友对不起哦，有时候啊有一点点情绪化啊，你们听了一定也会跟着我啊有一点情绪，没关系，给我一点机会稍许的抒发一下。
哎，心理顾问小尝试，不是心里话大声说也是这样、啊、
今天哦，
不是今天是有这个老师上线，
对，哦真的、啊、
对，
是生活顾问，今天有老师，
对
啊，好。OK， 昨天有没有听到我的感觉？讲话有一点好像不太有气无感觉。昨天的节目，好像话题也不多，讲话也没有像今天这种
那么兴奋。
对对对，有没有这种感觉？
这绝对啊！你今天是因为有发生这件事情、啊，
这个是其中之一。昨天不是。昨天至少要跟平常一样嘛、嗯、但是我昨天真的有气无力的。
哦，为什么？
我快睡着了。
快睡着。
我居然可以忘记，因为另外有一批这个胎盘素哦，是到后面他才做来给我们的。
嗯，
所以这一批呢一到了这个包装厂，他们包装厂一定会赶快拿样本来给我们，寄来给我们、啊、这样本呢每当寄都寄差不多30颗，那寄来的时候我就那个是没有在瓶子里面的，
是
啊，所以是一个塑胶袋装的这样子，然后我就先吃嘛，
嗯，
早上才吃过的，因为我要试嘛，所以早上才吃过的，昨天呢、啊、结果吃过之后忘记了，
嗯，
忘记说我早上为了要试，所以我吃了，你还吃2颗、
嗯、
你知道吗、嗯、要吃味道有没有跟之前那一批一样、
嗯、
所以呢新的跟旧的各吃1颗，好啦，吃了2颗了，对不对？
对，
既然要出门我再吃2颗，
哎呦，那当然，
你看
狂吃，
真是神经病，我真的是在哦，我昨天上节目我真的没骗你，我快睡着了，
哎呀，
眼皮快掉下来了、
嗯、真的没骗你，所以昨天自己真的，昨天节目自己做得很不满意，
嗯，
很多话题该说的都没说，
嗯，
因为快睡着了，怎么可以一个中午以前不是中午以前，上班以前可以吃4颗，
嗯，
番薯
太多
了，而且又是好吃，因为里面的芝麻素哦，真的香到不行，
啊哈，
啊，味道真的棒呆了，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挑剔，
嗯，
这家厂帮我们做，对不对？
嗯，
好，因为我叫他不要一下子匆匆交货。比如说我跟你订30万颗，你不要一交货，
嗯，
一次交货那日期太怎么讲，越卖越近嘛，
嗯，
那我就担心卖不完就会过期啊，
是，
就会浪费嘛，对不对、嗯、过期我觉得就快靠近我就不敢卖了，
嗯，
所以我就订了以后我就是分3批出货，就这样子、
嗯、哦，
现在最近最后一批来了，就这样子，那包装厂送到包装厂，他一定会拿样本来给我看看看，我吃了以后跟上一批是不是一样，
是
啊、哦、因为我真的很敏感，吃了不一样我马上就会大吼大叫，为什么不一样的、
嗯、
但是没有错，同样的成分绝对没错的哈、哦、好啦，既然可以吃早上一直到中午可以吃到4颗的胎盘素、嗯、难怪节目中快睡着了，
哎呀，
可是超华姐也许啊听众听不出来耶，他们还是觉得你在正常发挥，
而且还会觉得说哎，超华姐今天特别温柔，
对、
啊、是吧，
嗯，
我平常那么不温柔、
啊、没有特别啊，我说特别温柔
开玩笑啦、其实有时候也是会有一种比较兴奋的感觉，
嗯，
那有时候就轻声细语的，
对啊，我们的语言就是这样嘛，有兴奋的时候、嗯、有平和的时候、嗯、有起起伏伏，这样才好听、
嗯、
是的，希望
我
能做到、嗯、我们嘉玉跟宇飞一定做得到、嗯、阿福跟丽妍也可以做得到、
嗯、
秋华那就不一定喽、嗯、
就秋华求求稳
来，先听第一首歌，
好，
给 John 的一封信。
对，第一首西洋歌曲啊，是给约翰的一封信。
对，
这是由美国的乡村女歌手叫史奇特·戴维斯所演唱的。
是的，
哦，这首歌我查了一下它的内容啊，我觉得非常特别。
对，
它是一首女生写给男方的分手信哦。
哦，
听不出来哦，因为但是他的歌声啊就是唱得很可能淡化了这一种悲伤、他歌词里面呢、啊、提到战争的创伤还有对于感情的背叛，这种双重的悲剧、浓缩在这歌里面。
讲到这个战争我真的实在没有办法能够接受、
啊、
到底这个世界是到底发生什么事、
嗯、
非要打打杀杀不可吗、
嗯、
你看泰国跟这个加勒柬埔寨之间、又打起来了，
是
实在到底怎么搞的？
他不是说要停战？
对，又来了。没有，不但没有停，还又来了。
是哦，
真的太离谱啦、嗯！然后乌克兰跟那个
恩怨情仇很深，
你看多久了？
嗯，
多久拖多久了？
对，
还在拖，还要继续、嗯、啊！真的实在太离谱了。
嗯，
不能平静一下吗？
嗯，
给我们一个安定的日子，可不可以？
是。
好，
他们就讲说，当一个国家他们国家主义太强盛的时候，
嗯、
其实就容易发生战争、
啊真的，
因为他们还觉得是为了自己的国家而战，
嗯，
其实却忘记。记得善良了，
对，真的、嗯、好。给John一封信，给约翰的这封信、
嗯，
到底写的是什么？嗯，写的都是爱，不好，
是
跟付出，好不好？好、OK， 来。
这首歌曲叫做什么？
给
约翰
的一封信。
是，好，刚刚其实秋华姐讲到这个、哦、最近重新温读了一本书，叫做《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啊、
嗯、
大概有十几年前出的一本书啊、
嗯、
那个时候比尔盖茨还说这一本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本书籍、
嗯、
那其实在这本书他就讲到说他那个时候啦，就是说世界正在变好当中，
嗯，
哦，为什么呢？他从种种的条件嘛，比方说世界大战这种事情啊，大型的战争反应啊，其实越来越少。但是呢，诶，他最后在书中的前半段都在讲说，从以前到现在、
嗯、
我们的世界真的暴力啊、残忍啊等等都在减少当中、
嗯、
虽然说你觉得说哇没有啊，强暴案件啊、女权啊、
嗯嗯、
对于不同的同性恋等等的排斥、哦、还是很严重、
嗯、
他说没有，跟以前比起来真的好很多了、
嗯、
以前可能我看你不顺眼我就杀了你全家、
哦、
这都是以前上古时代常常会发生的事情，
而且以前没有媒体、哦、其实我们不会知道这么多消息，
所以他在讲说其实媒体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关键，他就在讲最后他就在讲战争，他说战争为什么会变少、
嗯、
你如果有机会你去找文献的话、
嗯、
以前的战争真的不太去报道小朋友跟妇女、
哦、对，
他们就是讲说比方说日本当初的战争、啊、或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的战争、
嗯、
他们都在讲什么，在讲军权嘛、
哦、
我们的国家不可以被人家欺负、
嗯、
然后呢就开始就打仗嘛、
嗯、
可是呢他说你近几年 你看任何的战争大家第一个镜头带的是什么，小朋友哭、
嗯嗯
啊、在吃路边的野草、
嗯、
然后 女生可能他们也受到伤害、
嗯、
就是人性中那个善良面要激起来、
嗯、哼，
所以慢慢的大家把人看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哦、
所以呢那同时他在最后也有提到说我们既然知道了我们经历了这么多，我们更要去预防那些可能会让我们再次堕的恶魔、
嗯、
他说我们的心中永远有恶魔跟那个天
使
的存在，
对，
那他在十年前是说是天使战胜的、
哦、
那同样的现在在看这个为什么现在想要再看一次，就是因为这几年来的这个整个地球啊的状况啊、
嗯、对，
好像有一点点恶魔 在慢慢崛起的这个时候，
是，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要去防范，因为他说恐怖的地方就是你今天不是做好了这个东西就消失了，它跟病毒一样，
对，
其实它就在角落慢慢等，等你有一天疏于防范的时候啊，它就会跑出来，
对，
而且呢很极端哦，恶魔跟这个天使啊，它都是我们人性当中最渴望的。
嗯，
我们渴望善良，
嗯哼，
但是我们同样我们渴望复仇。
嗯哼，
谁欺负我们，我也不要他好看。
嗯、对，
这也是我们人性中的一个卑劣的一部分呐、啊嗯。但它都是我们性，
对，
所以就是看哪一部分被激起来，
对，
那我们的世界就会走到哪一个面向去。
对，对，
所以人家说嘛，什么雪崩的时候没有一个没有一颗。那个雪可以逃避责任。
嗯，对，我觉得其实世间上确实就是存在着各式各样好的坏的事情都是会发生、
嗯、
但是我们有很好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人类懂得有选择权。
对，
就因为我们有选择权，可以我们可以选择做对的事情、
嗯、
正确的事情，
是
道德的事情、
嗯、
对，让自己避开所谓恶的事情。因为这个时代我觉得它已经来到了就是属于有点像现世报、
嗯、
而不是说我下一辈你这个是怎样我下辈子，这时代就应该说你如果这时做的都是好事、嗯、善事，那这些好事都会回到你的身上。
对，
在这个时代你会看得到、
嗯、
你会感受得到。那如果是不好的事情呢，其实可能也许到你的晚年或是什么时候、嗯、它会回复到你的身上。
对、啊，
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回复，我们都不知道。
像这一次柬埔寨跟泰国的战争嘛，其实常常讲说那个爆发战争的 Q 点有的时候非常好笑。
嗯哼，
像那个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因为其中有一个大公国的那个国王被枪杀、
嗯、哼，
结果却发生了全球大战。
哦，
就是明明都是一件小事、
啊、
今天泰国也是一样，他是一个边境巡逻员踩到了地雷。
嗯，
那前他们为了要防范对方嘛，所以都会安插很多地雷在里面、嗯、
对，
可是泰国的这个军人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踩到、
嗯、哼，
所以泰国的官方认为是柬埔寨偷偷跑过来放地雷。
哦，觉得是你是对方。
对，那柬埔寨的说法是说是你们走到了我们柬埔寨的土地
哦，
而踩到的地雷。
哇，
反正然后呢这只是一个爆发点。
对，
但是因为他们有太多太多那个历史的纠葛、
嗯、对，
其实就是趁这个机会
导火线、啊、
导火线。
对，
对，所以其实大家不要把那个心中恶魔放出来，很恐怖的。
是、嗯、好，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讲一个比较快乐一点的事情好了。就是我前阵子看到，就是说在那个耶鲁，美国的耶鲁的一个这个大学的学校啊，他们最近开设了一堂叫做就是美好生活的这一堂课。
嗯，
就没想到这一堂新开的课居然是他们耶鲁大学300年来最受欢迎最多人会选的一堂课程。
嗯，
这出乎学校的意外、
嗯、
原来这个老师啊，他主要想要跟所有的人就是在教育上能够提倡，就是说我们人都要说赞美的话。
是，
他说老师说的，这是老师说的、
嗯、
老师说你只要说赞美的话会让对方可以开心整整5天的时间。
哇，
他说你不要不相信这个力量，他说你自己亲自去感受你可以感受得到。所以啊学生啊就全部都去选他的课。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也是让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世代啊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往美好的方向事物去走。
对，
对，所以这个让我觉得我们大家对这世界也不要灰心、
嗯、
对对，我们还下去往正确美好的事情方向去选择、
嗯、
对，回到有好的这些事情来到我们的身上的。
嗯，那如果你觉得不好的话没关系，就去高岗上唱歌
、哦、呐喊一下，
角度往上看你就会觉得什么都不见了。
哎、对，你之前有说。
对啊，好，这首歌是由阿妹带来的站在高岗。
好听哦。站在高岗上，哇，这个话我应该来形容，就是我们梅子小姐，这对夫妻跟她的亲家，她的亲家是个外交官，
是，
因为我在脸书上面看到，每当看到这个凯斯的执行长吴敏南，还有董事长王永红，出现在一个聚会里面，绝对不会少于就是有岳父岳。或者是这个吴敏南的姐姐是吴敏琪，她是一位皮肤科的医生。昨天看到，今天看到的脸书上面呢、也是一样，哇，全家在拍照。然后原来是吴敏琪生日，好像是。结果呢，在切蛋糕等等。每当看到他们这个吴敏南呢，就是我们这个凯斯的执行长吴敏南上过我们节目，对不对？你就会看到他娘家的那种感觉，那在婆家也是一样你知道吧？他们这个，你看董事长的这个王永红跟敏南，还有他的弟弟弟媳妇，每当家里有什么庆典，总是会两只手跨在爸爸妈妈的肩膀上，
是，
然后呢，媳妇就会弯着头亲一下妈妈，那种感觉，亲一下婆婆，你知道吧？
对，
然后呢，今天到的是他娘家，所有姐妹都到齐了，孙子辈的也到齐，孙子辈的也到齐，
是。
然后你看教育背景都是不一样，因为凯斯建国都是教育背景嘛，就是梅子从以前就开始建国，一直到现在的凯斯，对不对？你看就是不一样，会教。你看第三代哦，包括第三代从英国回来，放假从英国回来，这是孙女王欣，还有这个孙子从香港跟美国各地回来，
而且每次回来都给他们惊喜，
对，
都不讲，
这就是我要讲的。他们就会制造这种惊奇，让爷爷奶奶、让弄外婆惊喜，
是
故意不讲我什么时间到。然后每当按电铃的时候，一开门，哇，原来是他们回来，从国外回来。
对，
这种惊喜，你看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是有多么的开心。
对呀、
昨天看到的这个脸书里面就是原来是这个吴敏南的姐姐生日，每当看到他们在娘家的过程当中也一样，跟在婆家一样，女儿总是会过去抱着爸爸的脸然后亲脸颊，抱着妈妈的脸亲脸颊，女婿围在旁边，孙子围在前面。
小姐，我问你说，女婿也过去亲一下脸颊，
也无妨啊。
对啊，也很好啊，
也无妨啊，对不对？然后呢，孙子辈的呢就排排坐，都在前面，都在坐在地上，然后就在旁边，然后爷爷奶奶在中间，然后被自己的女儿人亲脸，那种感觉，真的，梅子也是在享受这样子的天伦之乐，这是每一家每一户的年长者多么希望的，
对，
但是我从来没有享受过这种感觉。
有了，曾经有过。
有吗？
有啊，多年前。
什么时候
住在一起的时候啊，也是有照片啊。像我记得我第一次跟艾伦姐见面的时候，秋花姐可能不记得了，因为后来我们很少去那个地方，就是在南京东路跟复兴交叉口兄弟饭店的后面，有一间大百货啊，里面有吃的。然后那个时候你说有一个类似上海百老汇的餐厅，现在也不在了。然后在那一次我们好多人哦，在那边过圣诞节。
真的吗？
然后我就是在那边，因为我印象深刻的原因是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艾伦姐跟定南哥
啊，真的。
然后还在那个地方他们跳舞。
还跳舞？
对，他有一个小场地。然后那一天所有人都来，你的什么孙子啊，通通都在。
人数很多。
还有抱着我亲妈没有吗？
有抱你。
没，我跟你讲，会亲我的我只有泽泽。
有抱啦，但是没有亲啊。
真的、泽泽是在住一起的时候，他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一定会到我房间来，然后来跟我亲一下脸颊，
是
阿妈 good night， 亲一下，这样子而已，我记不得还有其他的，真的没有一个长辈不希望能够得到这样子的一种温馨的感觉，所以希望晚辈学习吧，好不好？因为你们也会的，
是。
如果你现在就训练你的晚辈，将来你老了是不是也可以享受这种感觉呢？ 这种感觉真心里会很愉快，
嗯，
这是真的不容易的，不容易得到的快乐，就在这么一个轻轻的一个人家的吻，就会带给他多少的比不上的那种快乐，任何都没有办法比得上的快乐。
嗯，
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为什么做不到？
嗯，
是不是？我们来学习，好不好？
好，
好，因为刚刚才昨天跟今天又再度看到，就是吴敏南就是我们凯斯的执行长吴敏南跟她老公，也就是董事长王永红跟她的孩子从美国回来，跟从这个英国回来，然后她弟弟的儿子从香港回来，等等。哦，他弟弟不是，弟弟是弟弟的儿子是香港回来，但是呢，他没有去吴敏南他的娘家了。但是他们会有这种动作，我觉得好棒哦。
嗯，
所以我们梅子真的好棒哦。
嗯，
现在在享受这种天伦之乐。
是，
哎呀，我继续努力吧。是，我自己做不好吧？可能。
没有缘。
哦，是，这也是缘分，也是你自己没有教。要教很重要哈，
而且他就刚刚好有看到有一篇文章讲到说，拥抱不是只有温暖，它还是一种天然的情绪治疗哦。它有一个温柔的化学反应，可以平静你的神经系统，降低你的压力荷尔蒙，还有带来安全感跟情感的连结。
你看这么天然的方式，
嗯，
也不需要去用钱买，
对呀，
是不是？大家为什么不做？
嗯，
所以呢，教育很重要，也就因为你看吴敏南，好，在执行整个建国跟这个他弟妹是建国了，然后呢，他是这个凯斯，好，董事长就是王永红跟他弟弟王永义，好，一个管建国，一个管这个凯斯，
嗯，
那当然源头就是我们梅子小姐，
是，
她多辛苦啊，你知道吗？
嗯，
她多么的有情有义，她拜托我无论如何记得。因为他源头开建国的这个源头的这个主人呢是移民到美国，所以呢才让给他，
嗯，
那他一直感恩在心，所以呢一直想要，因为已经往生了，那他儿子呢这个原来的这个让给他建国的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了哦，也是一位教育家。
嗯，
然后呢，他的儿子就移民到中国大陆去，从美国过去的。所以最近听说要回来，那每当回来，我也认识，那有曾经一起吃过饭，跟弄玉跟云中都是非常要好。
嗯哼。
但是呢，每次都没机会就是跟他们见到面，所以就跟我讲说，你跟弄玉跟这个云中月说，如果他儿子有回来，记得就是跟我讲，我请他们吃饭这样子。那结果呢，每次都没有，因为他回来很仓促，这个事情很多，所以都没有机会啊。那他就跟我讲说，要不然的话就告诉我他的妈妈到底是怎么讲，往生之后是放在哪一个怎么讲墓园，或者是什么我不知道，
墓碑是不是
灵骨塔？好，他说我去拜拜，我去跟他致敬这样子。你看，小梅子的人真的好棒哦，有真的是教育，学教育就是不同。好啦，记得哦，好，我们这里面写的说，人若不老，该有多好！千万不要万般皆下垂。唯有血压跟血糖高，
对，
我们要搬街上提，
嗯，
永远不要老，
对，
这要靠什么呢？靠我们膳食养盘帮助你好睡，
嗯，
靠我们的胶原蛋白让你结缔组织跟这个这体内是这样，结缔组织跟什么组织？
黏膜组织
。很健康，
对，
所以呢，你牙龈就不会萎缩，骨头也不会有太脆弱的感觉。
嗯，
不但如此，哇，皮脂下的这个胶蛋白把你补充到，哦，真的皱纹都看不见，是不是？好，再加上牙龈不会萎缩，还有你的腿上的静脉也不会出现，你看，棒！我们的胶原蛋白，好，这样一定记得，万般皆上提，永远不会老，
对，
就靠我们胎盘素，还有我们的胶原蛋白，
没错。
好，再来就是我们的 金发美白，斯缇拉，
对，
还有保湿
是
点胶，出门不要忘记什么呢？
矿物隔离霜。
赶快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今天有生活顾问小常识吗？
是的。
哦，那有请专家来吗？
有的，
有。
哦，那
40分
没有开放给听众朋友。
没有。
哦，就有专家上线。
是的，没错。
OK， 接下来来听这一首，我喜欢。这是孙楠跟韩红两个人合唱的
《美丽的神话》。
OK。
梦中人熟悉的脸孔，你是我守候的温柔，就算泪水淹没天地，我不会放手。每一刻孤独的承受，承诺你我之间熟悉的感动，爱就要苏醒。
万事沧桑，唯有爱是永远的神话。潮起潮落，始终不会真爱的相遇。
你是我心中唯一美丽的身后。
生活不仅是门艺术，也是门学问。您在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娱乐当中有许多的疑虑和烦恼吗？让我们集思广益，提供您有效而实用的方法。欢迎收听生活顾问小常识。
好，今天生活顾问小常跟大家聊什么呢？要聊一本书哦，这本书叫做气味觉察。今天我们邀约的呢是这本书的作者，叫做陈美金老师。美金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老师你好，我是嘉玉。
嗯，其实啊，以前啊，我们在这个礼拜六的时候啊，之前也有请到讲到这个视觉，就是说颜色也会影响我们的心情。
对，
其实影响我们心情是影响我们身体的东西是非常广泛的，其中气这个味道就有很大的差别。像现之前很流行这种精油啊等等的，还有像最近这个日本卖一个什么也是什么什么麻药啊、
哦、
啊，说喷一喷然后环境充满那个味道可以帮助睡觉，哇，大热卖啊。所以呢气味的确会影响我们。
对，
那老师想请问一下，你在书里面有提到这个气味觉察其实是透过味道来感受空间的线索。哎呦天哪，感觉好像是跟柯南一样啊。这个要阅读空间的能力哦。那请问老师你自己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培养的啊？
其实我算是后天培养出来的，但是我觉得应该说我觉得每个人其实先天都有，只是说我们没有去把它开发出来。
那你觉得你的天赋有没有比别人强？像以前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味觉超敏锐，我说你跟狗一样，他就可以闻到别人没有闻到的味道。
嗯，
可是呢我就说哎呀，你应该去找这种相关的工作啊，发挥你的潜能。然后结果现在知道原来有这样的工作。
像老师这个我记得老师好像也是调香师，而且老师好像有获得冠军。要跟特地跟听众介绍一下，我们是冠军的老师。
我连续得了2年法国 IPF 天然香氛空间的世界冠军。那对，连续的，就是去年跟今年，我上个月其实才从巴塞罗那领奖回来。
哇，那既然这样子的话，老师，如果今天像我之前那个朋友啊，或者想要进入这个领域的人，想要了解的人，他要如何去开始呢？
嗯，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以为说，就是你一定要就是鼻子要跟狗一样的灵啊，然后把自己搞得跟气毒犬一样，好像才可以做这样的工作。
对啊。
对，其实不是，你看像你现在听我的声音可能有点鼻音的感觉。
对，
对，其实我不是感冒，我是先天就有那个很严重的鼻子过敏跟鼻中隔弯曲，然后我也做手术。其实我的味嗅觉那时候我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其实我的觉如果跟一般人来说，其实我大概只有一般人的大人接受到30%的气味。
哇天哪，那太好，太鼓励人了。
对、啊、
太振奋人心了。
好激励人的一个故事了，就是人生故事。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感官的东西，我觉得是每个人与生俱来都有的。然后我们其实是可以透过后天的训练把它训练出来。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之中，我觉得专注力是所有训练感官第一个就是要做到的事情。因为我们的所有的感官，你在感知到周遭环境，如果你没有很专注去感受，譬如说我今天在喝一杯咖啡的时候，或是喝一杯酒，我如果没有很专注集中在嗅觉去感受那个咖啡或那杯酒的味道的时候，你会没有办法解读的出来说里面到底有什么气味。
嗯，
所以处理其实是在血感官里面我觉得第一个要先培养的一个能力。
嗯，专注的能力，让自己专注在那个感知嗅觉上。
对啊，因为像我们一天呼吸23000次，那其实大家就是真正有意识的呼吸大概是几次。其实现在可能大家这个问题大家可能想说哎、欸，我有没有有意识的在呼吸。
嗯，對，
有闻到异味的时候
才会用力有意识。 没有啊，其实闻到香味的时候也会特地的多那个吸嗅几下，会觉得哇，这里是什么样的味道，哇，他们让我们感觉到可能心里有一点被疗愈或放松的那种感觉。
可是这个就是说有一个外环境有一个就是比较强烈的刺激才有感觉嘛。
嗯，
但是其实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啊，就是尽量是以日常生活中有的东西，并不见得是要这么强烈的刺激。我举个例子，那时候我有个学生，我在训练他的时候，他其实平常时候他就发现他在骑摩托车的时候，他的嗅觉其实都是关起来的，他只有在呼吸而已。
嗯，
但是开始我请他开始说，你要写作业哦，就是你每天那个骑摩托车，就是到公司或者回家的路上，你有闻到哪一些味道，你要把它记录下来。他告诉我说，他在这一个礼拜之内，他突然发现原来这里有一家咸酥鸡店，原来这里有一家面包店。他说他以前其实只要骑摩托车经过，他完全都没有感知到说这个环境里面原来有这些东西存在。
嗯，哎，突然让我觉得上一回在讲说独处哈，就是说我那时候看到一本书在讲说独处啊，结果我发现我都没有在独处。因为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会拿这个手机啊啊什么东西去填满我自己。但我听老师这么一讲的时候，其实独处的时候，你是真正可以把你的五官打开，
嗯，
然后其实也是塞满呢，就是你真正去感受到你闻到什么，你看到什么，你听到什么，其实那个感觉也很棒哦。
嗯，我觉得应该是我把我们的嗅觉打开，跟这个世界要有连结，
嗯，
不要把自己关在那里。好，老师，那再请问一下哦，就是您在书中有强调说空间氛围管理哦，就是我们可以主动去设计空间里的这样的气味，可是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真的都太忙，压力也太多，那您认为在家里或者是办公室啊，好好管理空间的气味，这对于我们身心的健康会有没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哦，这个帮助其实非常大，就很像说，如果你进到一个空间里面的时候，那个味道是让你舒服的，你会觉得你会想要在这个空间会多待很久。像那个之前动耳杂志就有研究，就是一个好到会让这个空间里面大家会想要多停留30%的时间。
哦，
对，这个其实就蛮重要的，这尤其是在那个像有一些卖场啊或者什么，这个数据就很重要，因为你会。客人进来之后，他想要多待几秒钟，他就会有想要花钱的欲望嘛。
对
对，
对，所以其实就是说，在现在大家很大压力的情况之下，我觉得空间味道更需要好好的管理。就是你可以去挑你喜欢的味道在这个空间里面。我觉得没有一定说哦，什么样子的味道才是100%绝对的好。
哦，
对，因为很多人都问我说，哦，那像我要就是让心情放松啊，我要什么味道？我说你要选你自己喜欢的，我告诉你，嗯，如果你不喜欢，你闻着你也不会放松啊。
对啊，像我之前在坐办公室的时候，隔壁的那个他就放榴莲的味道，我就受不了。他很放松，我很紧张。
对，
所以每个人对气味，对，讲的真的很好，就是说你不要感觉好像刻板教科书一样，
嗯，
啊，他只是给你在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方向的时候，可是说不定某一种味道啊，别人不见得那么推，你就是觉得哎，我就闻了特别平静啊，
嗯，
啊，那就很适合，对不对？
对
对，像我书里面其实一直有提到这一块啊，因为我觉得现代人哦都太害怕跟别人不一样，或者是说你喜欢榴莲的味道就会放松这种事情，或是你喜欢臭豆腐的味道就会让自己放松这种事情的发生，大家就会觉得自己很怪。
嗯，
其实香气的东西，我觉得它是跟我们的情绪跟记忆有很大的连结，所以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不一样啊，所以喜欢的味道一定都是不一样。
那想问一下，香气这个东西会不会有所谓的嗅觉疲劳？今天我喜欢，比方说柑橘类的味道。那后来我在家里我就一直放柑橘类味，在那边也久，那最后我会不会对这个味道反而变得薄弱了、钝化了？
应该这么说，其实就是所谓的嗅觉疲劳，就是有一句话嘛，就是入人久而不闻其香，入酒肉户久而不闻其臭。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嗅觉其实你进到一个空间里面，你一直闻到它，那你可能过了就是大概10分钟、20分钟，你可能就闻不到这个味道了。可是对于气味的爱这件事情会不会改变，这个其实是跟人生的阅历有关。就像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喜欢花香，我就觉得花香真的超棒的。
嗯，
等到像我现在已经做事忘我的年纪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木质香是我喜欢的。
哦，改变了。嗯，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那是跟你的人生历练有关。但是如果 那个味道你在空间里面，你可能你最喜欢这个味道，你一直闻一直闻，那你还你喜欢，你还是一直很喜欢呐、啊。可是有他可能会想说，哎，我今天心情就是甜甜的，我就闻到柑橘我就很舒服。可是我现在可能想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闻到木头的味道，我会觉得比较集中，就是比较有一种心理比较稳定的感觉，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改选木头木质调的味道。
对，真的人就不一样。之前听过一个笑话，就是一个女生她妈妈都买红色的衣服，
嗯，
每次都买，然后她就问她妈妈说为什么你都买红色，她妈妈说因为你年龄还没到你到我这个年你也会买红色了。好，那您在书中有提到说这个气味觉察呀是能够改变思维形象能量，还开启了一个宇宙智能的金钥匙，这听起来好玄哦。老师可不可以多讲一下这个宇宙智能到底是什么，它跟气味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呢、啊、
其实我的书里面一直在讲所谓的空间氛围管理，一直讲到这个东西，应该是说了，其实我这本书原本是取名要叫空间氛围管理啊、
哦、
可是因为东西太新了，大家就不知道这到底是在做什么，
而且到时候可能会被放在建筑的那一边。
对，刚刚我也这样想。
对，没错，你说对了。所以后来啊，那我们就改成那个，就是嗅那个
气味觉察。
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的那个就是你要做空间管理、氛围管理，你一定得要把这个就是所有的感官都开始做觉察，你才有办法去感知到这个环境。
嗯，
刚刚提到那个就是所谓的宇宙智能，其实我们在讲的是空间氛围嘛。那空间其实就是大至整个宇宙，小是小至任何一个细胞，这都所谓的就是空间。那其实是那个氛围，就是在讲就是里面的能量场，有形无形能量场流动。譬如说我进到这里我觉得温暖，我进到这里我觉得放松，或者是我进到这个空间我有什么样的感动，类似像这样。那个这种东西它就不是一个具体的，它就是一种能量的一个呈现的状态。
嗯，
所以讲到这个宇宙智能，它讲的就是宇宙其实它就是一个空间，智能其实就讲到就是说一个智慧跟能力，就是里面能量的一个调频。那我们都在宇宙里面嘛，所以其实应该是说我们怎么样透过这个每个空间里面，我们怎么样去设计这个空间里面的氛围，让我们每个人在每个空间里面，包括我们的每一颗细胞都可以觉得很平衡、很舒适的状态。
嗯，
老师，那请问一下，您在书里有一部分有提到说30天气味觉察的练习的日记哦，哎，感觉这个是可以帮助我们就往内探索，又可以往外连接的这个好方法。那您有没有观察到啊？就是大家在这样练习过程的当中，最常遇到哪一些困难或者是挑战？那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大家的？
通常这30天练习，我觉得大家最常遇到挑战就是说，每个人都说自己是味道的麻瓜，或者说想象，因为很多其实气味是可以，因为气味是无形的，
可是
带给你很多的一种想象的一个空间。
嗯，
但是现代人都太擅长用左脑，所以右脑的这个空间的部分啊，或者是度啊，那种感性的东西，它其实就会比较减少。
嗯，
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就是在做这30天气味练习的时候，你允许自己很多东西没有标准答案，
嗯，
你就诚心诚意的去面对你真实的感觉，它绝对没有对错。就很像很多人都说某某某什么东西很好吃啊，可是你吃了之后你就觉得说啊，我真的觉得它就是不好吃啊。
嗯，
吃了之后你就不用太社会化，就觉得说哎，我一定要跟大家一样，大家说好我也觉得很好，其实没有。
嗯，
我就在这个过程之中要诚实的面对自己。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所谓的一个想象力，因为里面我除了写到说闻味道之外，我有其实有分成30天，其实是有分成身心灵三个部分。
嗯，
到后面的最后面的10天到20天到30天的是比较属于有点心灵类，就是说你看到一张照片，那张照片你会回忆到这个空间里面曾经有什么样的味道，譬如说就像那个辛晓琪那种味道一样。
啊，
对对对，就是说你跟这个人曾经合照过，那这个照里面的这个人的身上的味道你还记得吗？
嗯，
那种就是必须得要是一个想象，它就不是一个具体味道在你面前的时候，那你就要肯愿意让自己开始打开你的就是脑筋也好，或是你过去曾经有过的一些就是那种感受，我觉得就要 去面对，然后你才能够慢慢的去回想起来里面有很多的细节。
嗯，对耶，我觉得气味有时候真的可以把我们拉回到以前的某一个时空，某一个记忆。嗯，
对，
嗯，
那这个您这个嗅觉跟大脑处理情绪的杏仁核跟海马回连接啊，这是最直接，这也是这个科学家证明的嘛。那老师怎么会把这个科学的发现去融入到你的这个书籍里面？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讲的不是玄学嘛。
嗯。
然后因为我自己其实我是念医学的人，哦，对我非常的科学，我觉得我不想要让大家觉得说，哦，只要是讲到觉察或者是讲到像什么跟宇宙啊什么能量有关的，它就是一种玄学，其实不是。我觉得它科学存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像我们在处理我们的情绪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们透过嗅觉大脑的边缘系统，那边缘系统它就会直接连接到杏仁核跟海马回，这些都是跟我们的情绪啊还有过去的记忆其实是直接连接的地方，就很像我们大脑的黑盒子，就是人生的黑盒子，其实就存在我边缘系统里面。
嗯，
可以透过气味或者是透过一首歌或者是透过什么可以去把它打开，然后你就会唤醒你很多的记忆。这个就是那个《追忆似水年华》里面那个布鲁斯特效应，他所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是说它里面你曾经可能有一些情境，可是你可能透过一个气味，为什么你就可以立刻把你拉回到就是当下的那个感觉，就会
对啊。像有的时候我闻到某一些人身上的味道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某一任女友。对，他就是哎，他如果用固定香水的话，就会很明显的那个回忆就来了。
对耶，香水确实也是一个嗅觉的气味记忆点。
嗯，
老师再请问一下，您的书里面有提到说，气味觉察不只可以帮我们经营好人际互动的这方面关系，还可以提升直觉力还有沟通力。那可不可以请老师帮我们分享一些您有没有实际例子，在气味觉察是怎么样帮助我们可以跟别人有互动，然后有更多的洞察力，更有影响力呢？
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大家应该很常听到，譬如说有嗅到钱的味道或是嗅到商机。
哦，
那只是个说法吧，意念吧。
但是你要想哦，为什么古人
用嗅
嗅这个字，他却不是用不是用听或是不是用看？
嗯，
原因因为这个其实它还可以去感知到更多是属于人跟人之间情绪之间就是无形中的一个频率。
哦，有他们讲说那些狗狗啊，你要是对它生气的话哦，它从你身上分泌的气味感受到你对它的不友善。
哦，对，
它就会闪远一点。
哦，
是，其实哺乳类都有这个功能。那我就是说其实我们最小的时候，我们出生的时候，其实我们跟母亲之间的连结是透过，就是你可以透过味道去闻到说这个是不是我妈妈，或是你，只要是不是，你应该发现小朋友出生的时候其实他们眼睛是弱视，
对，
所以没有办法看到你，而且他根本以前都没看到你，他怎么知道就是他妈妈？
嗯，
因为就是我们是透过气味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连结，这现在科学也都知道。所以其实关系跟嗅觉是有一个很大的关联性在，比如说人跟人之间讲到气味相投，
嗯，
就是为什么是说气味？当然那个气味不是说一个具体的说体味是长一样，
嗯，一样臭是
不是？嗯，就有一种率，会觉得哎，跟这个人在讲话的时候，就觉得说啊，好投机哦，好投缘哦，对。那这个东西其实通通都是透过嗅觉，所以当我们开始去感知到把这个嗅觉觉察之后，其实有些人在生气，或者是你在跟很多人在沟通的时候，他可能不想要这个话题，或者是他可能就是不想要再继续跟你讨论某一些事情的时候，
先感受到了。
对，你可以透过这个感知力，你可以知道说，哦，我就是不要再继续跟你下去了。不然现在很多人都被说就是沟通就很白目啊，人家就跟你讲了，那你还要硬要跟人家说？
是，所以这个它等于是在语言之前发生的。
嗯，
哦，所以学起来倒是真的蛮好的，
对，
变成沟通大师
是，
而且我觉得所有男人都要学，
感觉有预知
能力，要不然都不知道自己老婆在想什么。当学会了以后，回家就知道，哎，今天她很开心 ，OK。那这个刚刚讲到说应用在环境当中哈，那相信老师自己也在很多的销售环境啊、诊所环境有遇到，那也有给他们一些建议，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商业空间里面，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发挥空间的影响力呢？
像我帮蛮多饭店啊，然后还有就是诊所，就是有帮他们设计空间里面的味道还有建案。那其实你就会发现哦，其实气味是一种你进到那个环境里面，当你放松的时候，你就很容易会为这个情境买单。我们可能都以为说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是透过左脑，其实没有。现在研究出来就是，譬如说我今天两样，譬如说我去买 BMW 或是我去买宾士，哎，两个都是名牌车哦，
嗯，
可是到选择的时候，那不看价钱啊，就是如果在做选择的时候，那是不是就是这个氛围其实会带给你最大你在选择的时候的下决定，就是在这。那其实我们在购物的时候，其实是透过我们的右脑在感知，其实不是透过我们的左脑。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让我在空间里面放这个味道，我觉得蛮有趣的几个就是实际案例，就是诊所啊，就大家在那边等候医生候诊的时候，时间很长嘛，然后就会心情很不好。可是呢，那个我上次帮那个诊所就是设计味道之后，那个医生就说，当他那个味道放上去之后，哎，病人就乖乖坐在那边等呢，而且病人就不会就是觉得说啊，时间在那边等很不耐烦，反而在那边就觉得心情很放松，然后这边滑手机滑一滑，哎，怎么时间就过了？
嗯、
然后他们就是那个什么在 Google 上面就变成五星好评很多，他说，哎，怎么会一个？